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亲爱的朋友，你好。最近有一个人问我说，神是不是重男轻女？哎，这个问题呢，令我想起来，我曾经很久以前碰过一个这个妇女解放分子，他很生气的批评圣经以及基督教。他说啊，圣经啊，分明是歧视女性。你们不能够否认，女性在圣经和基督教教会的地位很低。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的来讨论这件事？而是这么样的敏感，好像是被人踩了一脚似的。或者我们把范围扩大一点来说嘛，近代这个女权运动啊很厉害。那么到底背后的心理或者是动力是什么呢？原来在男性社会里面，女性感到长期以来一直是被轻视、受欺压、受歧视，甚至于被伤害。也许姐妹们呢，过去用过温柔的方法或者是哭诉的方法来抗议，但是都没有效。因为女性的话呢没有人听，女性的意见呢没有人重视，女性的感受呢也无需被考虑，只有一次再一次证明女性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于是呢，女性们就不行了，不能再忍受了，所以这个女权的运动呢一发就不能收拾。为了防卫和自我保护呢，现在的女性就受了女权运动的这个洗礼，对这方面的话题特别的敏感，很容易就激动，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那么这其实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啊，人性呢好抬高自己和欺压别人，人性喜欢抬高自己。从始祖亚当堕落的原因呢，就是想往上爬，想如神，就是好像跟神一样，想做神，高人一等，出人头地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往上爬。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压制别的人，把别人压在自己脚底下，等到高人一等以后呢，就可以享受高高在上的特权。放眼世界古今中外，被压制受欺负的不只是女性，男性也是一样。古时候专制的君主欺压平民，征兵抽重税，老百姓的儿子被好战的这些君王送到沙场上去丧命，民间漂亮的女子呢就抢来做妃子，穷人家的少年呢就有的被卖到宫里边去当太监，有的一辈子呢就做奴隶，贪官污吏呢就搜刮民脂民膏，有钱的人就欺压穷人，雇主就剥削雇工，强国呢就欺压弱国，太多了。受欺压的人的声音呢从来没有让欺压人的人听见，一直到受欺压的人呢愤怒的反抗呢，那个就是革命爆发的时刻。可惜这个时候的世界呢，就是从一种的邪恶转向了另一种的邪恶，就是从滥权欺压人的邪恶转向了仇恨斗争夺权伤害和残杀的邪恶。世界的邪恶从来没有消失过，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人呢就想用邪恶来克服邪恶，于是世界的灾难就随之邪恶呢越来越深。第二点，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对待恶人和谁为大。耶稣是善良的神，他的道路和人的道路决然不同。耶稣不以恶报恶，不为恶所胜，凡以善胜恶。 看看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9到41节里面，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强者弱者，有权无权，都喜欢争权争位争大。耶稣给我们指出一条可行的路，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25节到28节。你们知道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路加福音18章14节，我们看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弱者不反抗不斗争，永远善良谦卑服侍人，那么欺压人的就永远欺压人，被欺压的呢就永远被欺压，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神的信息永远不是给一小撮人的，不是只给受欺压的人，叫他们不要造反。神的话呢，也给在高位上有大权富人和强者，他们的责任呢就是服侍人，做众人的仆人，并不是为了管辖人。所以男女的角色上的分别呢也是一样。不错，圣经里确实说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千万别弄错了，此头不同彼头。在人邪恶的心思里面呢，做头啊就是利己自肥啊，欺压剥削弱者，享受这个弱者服侍的大好良机。所以升官呢不只是升官，一定是升官并且还要发财。可趁这个位高权大的时候呢，剥削民脂民膏，不是为了做众人的仆人。但是神是善良的，他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他对头这个字的解释是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人，甚至于呢为众人舍命。所以做丈夫的做头，不是高高在上指挥和欺压妻子，而是在以弗所书5章22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就好像是一个船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为的是服务人，但是如果船遇着暴风要沉的时候，等所有全船的人都逃生了以后，最后才轮到他。如果人有一点善良的话呢，稍微了解神的心意一点点的话呢，又肯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话，人人呢争着去做头的时候，是争着去做众人的仆人，毫无私心的去舍己的服侍人，那么我们的世界呢一定会比现在更要美好。第三点呢，就是基督教有歧视女性吗？基督教有歧视女性。历史告诉我们，从世纪的开始，教会就看妇女是次等的，是不洁净的，甚至于是邪恶。在第二世纪的末叶，有一个教父叫艾任纽，他说啊，夏娃的不顺服啊，就为全人类带来死亡。那么另外有一个叫特土良的，对女人的批评呢，就是更苛刻了。他说，夏娃是恶魔的通道，毁灭了男人和神的形象。到了第四世纪的末叶呢，又有人说，女人呢，只教导过一次，便破坏了一切。然后奥古斯丁他认为女人 不是按神形象被造。那么宗教改革以后，神学家对女人的观点呢，稍微有一点改善。但是马丁路德仍然是坚持，神本来创造亚当为万物之主宰，却给夏娃呢全盘破坏了。这些很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呢，对妇女的见解都是如此的偏激，所以难怪历代妇女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和身份呢，一直受到轻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呢也被剥削了，投票的抉择权呢也被否定了，那么侍奉的范围呢当然也被受了限制。一直到现在呢，还有一些的教会除了不许女人领导之外呢，更不许他们教导男人，只能够教导儿童和其他的妇女。圣经有没有歧视女性？不少的人认为圣经啊，充满了对妇女不公平的字句，比如好像女人要恋慕丈夫，被丈夫管辖，要一味的顺服，不许在聚会中讲道，甚至于不许发问等等。不错，但我们只是片面去解释一两句的经文呢，就去否定妇女的角色的话呢，那么当然姐妹们会受到压制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训和救恩的核心来看，就是创造、堕落、重熟，去思考妇女的地位，圣经非但没有歧视妇女，反而呢是妇女寻求平等自由的福音。神在创世的第六天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见男女被造的时候呢，有同等的价值、身份和使命。再说女人被造成为男人的配偶、帮助者。帮助者呢，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耶和华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帮助者并不是次等的，所以女人呢也并不是在一个次等的或者次要的地位。虽然堕落文化污染了很多教父的神学思想和基督教的传统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圣经却清楚地记载了初期教会姐妹和弟兄的同领同导的地位。神更使用了基督徒们在世界各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特别是在近代的历史里面，福音所到之处都带来了妇女的解放，提倡女子接受教育，改造这个轻视妇女的风气，就好像中国的缠足和印度的焚妻这种的坏习惯。所以圣经非但没有歧视妇女，还忠实地反映了人类对两性偏一的堕落文化。这个福音成为历代妇女追求平等最可靠的基础，让受欺压的和欺压人的都可以得到自由的释放。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想。